师傅啊，您也多次当时不是很多同修不是在拜师的时候也看到了猪八戒菩萨吗？你也提到过猪八戒菩萨，猪八戒菩萨为心灵法门佛友做了一下慈悲开示，我分享一下。大家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知道我的形象，以为我是不应该成佛的人，贪相十足。其实则不然，我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一个人成佛最重要的就是戒定慧，戒律是一个佛子应该做到的基本，如果连基本的五戒都做不到的话，那根本不是一个学佛人。任何戒律都是帮助你修成的增上缘。佛祖曾讲以戒为师，诸位佛友你们也是一样，只有严持戒律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一个学佛的人表面上看恭恭敬敬谦虚有加，实则背后呢自己乱搞一些男女关系，以为别人知不到，学佛人是知不到。看你表面上文质彬彬，对你恭恭敬敬，实许你不知你内心的状态，这都不行的。我告诉你们，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后跟你上天的，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要看淡感情。我严厉批评那些表面上学佛学得很好的人，背后在同修之间搞来搞去的人，你们听好了，不要拿找个同修双修为借口，那不是学佛人。学佛人要干干净净，学佛人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的人的最高标准，不要在同修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啊，假装学佛人。今天我给你讲讲佛法，明天我带你去放生，得了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学佛人是这样吗？那么多的佛友为什么对你一个这么好？想想有目的没有？有目的的人是不是贪？至于贪的是什么，是贪爱还是贪钱还是贪名利，都好好想一想，不要不醒悟啊，到时候被骗了还哭着给台长打电话，他咋那样？我对他那么好，那么实心实意的，可怜啊，到时候你们都傻眼了，台长一句话你们就醒悟了，这是你欠他的。所以感情的事情非常麻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离那些专门对你非常好的异性同修远一点。今天你告诉他我想学佛了，我要静静的修行，不要被感情耍的出来进去的伤心又伤肺，这样你觉得能处理吗？希望你们看破感情，都是大家前世的缘分，不要再去全缘，没有意思的。今天你已婚了，他未婚，你都不要跟他近，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早点晚点会出事情，因为大家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希望大家看破看开，今天想好了要修成正果，一定紧紧的跟随师父，你们的师父是今生带你们回家的人。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的声音变掉了？我看你讲的话真的跟猪八戒声音很像。
我
你这个，我刚刚看见朱无能他给你加持了，这个菩萨。
哦，感恩
啊！你看你刚刚讲出来的话，声音，这个语气啊，跟猪八戒像的不得了。我笑死了！我看他在后面一直在笑，他一边听你在讲，他给你加持，一直在吹气给你。
哦，感恩猪八戒菩萨。
他挺好玩的，猪八戒他非常非常可爱的，他真的很好玩的。他其实比那个《西游记》里演的那个演员还要可爱很多。
哦，太好了，
很可爱，
法喜充满。师傅，我快问几个问题。师傅，猪八戒菩萨说他在《西游记》的形象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想成为菩萨、成佛的人，在人间情关最难过，色界最难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远离呀、远离色界。啊，自己知道为什么我讲，为什么出家的法师他们要远离呢？就不要再去接触了，男男女女这些不能接触了，明白了吗？因为当你剃度之后，他就没有什么 这个众生相会显化啊，所以他就看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在众生当中，你今天做的这个头发啦，你今天眼睛画的那个样子啦，会产生爱意的，明白了吗？因为人被五情六欲所染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斩断情缘啊，有些人的缘分已经来了，斩也斩不断了，只能先随缘，以后有机会啊，自己能解脱嘛再说，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情缘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生的缠绕者。你如果今天啊舍不去，你就永远斩不断情丝的。所以有时候人要开悟的人，必须要有一些付出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猪八戒说他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我们在修行中应该怎样增加自己的持戒力呢？师傅，
持戒力嘛，就是他就显给你们看呀，他自己好像把持不住，对不对啊？他把持不住，你们看电影的人，你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你们急不急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很着急呀。实际上就是你们一种心呀。就是没有持戒力，要戒要持的呀，有戒不持你就等于没戒律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人要干干净净，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要求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人的最高标准，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
对呀，最高标准七情六欲都要抛开呀。连师父现在有时候对这些孩子啊，对这些老人家，有时候还是放不下。有的时候看看很多年纪大的很多孩子啊，他们跟着师父修了这么多年了，毕竟师父还是很舍不得他们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你舍不得，你就帮他们背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七情六欲都要舍去，真的留一个佛情。七情六欲是人间的啊，人间的七情六欲必须要舍去，只能留一个佛情，那是天上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就不要被感情拴住。请师父开始。
你说说看，你有感情你走得掉不啦？
你
说你死的时候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的话，你能上天不啦？你无债一身轻啊，你走的时候你要到天上，菩萨来接你，你把人间的全部抛开了，菩萨很轻的把你带上去，你身上这么重，菩萨都带不上你去啊，因为带到一半那些人全部要掉下来的，而且你带到一半你自己被这些情所困，你自己也上不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男女同修在修行中碰到很多前世的缘分，面对这些异性缘分，是怎么样比较圆融的去处理呢？师父，
把他当佛友呀，不要把他当亲人呢，也不要把他当成好像你的情缘呢，就是把他当了一般的佛友，看一看好了，就不要再去看了。要学会自己一二三，就是眼睛看，如果碰到了看一看，笑一笑，克制自己不要去看就可以了。一二三就是一二三，我头要回过来，不要再去看了，对不对啊？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你要
那是我猪八戒说大家都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那是否这种精神上的支柱是？
精神上支柱嘛，就是我们说的呀。还没到菩萨界，就说明你精神上缺少支柱。那么精神上缺少支柱呢，要以德为师啊，对不对啊？你要看师父了呀。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呀。很多孩子感情上放不下怎么办呢？他对师父特别好，对不对啊？他其实对这个师父好，因为师父是大爱嘛，我是没有私欲的爱，所以他们对师父特别好，他们等于把自己一种私人的爱转移到一种无私的大爱。就像师父啊，如果我没有私人的爱，我就把他这个转成对观世音菩萨的爱，我只要一听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歌，我就会掉眼泪。我只要一看见观世音菩萨的脸，我就会很感动。这是我的人的精神的力量，就在这里。很多人嘛，没有这么大的境界，先以师为榜样吧，对不对啊？以自己的师父、老师为榜样，他也会从老师这里得到无比的那种啊、这个能量体的。所以过去，我们说雷锋，他也不是菩萨，但是我们一想到雷锋精神，我们是不是人就拼命的做善事了？一样道理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个人还有善缘，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但是觉得关系太好了，需要保持距离，否则又欠了对方的情而影响到以后一世修成，是在念姐姐咒前是应该祈求化解冤结还是化解恶缘呢？
全部的化解，
全部的化解，
恶缘也要化解，
恶缘也要化解。
嗯，因果，这些都是缘分，就是因果。像这种，像这种是有点痛苦的。有时候在一起修心，知道他很爱他，但是呢，在克制当中，这个就是要看哪个人克制的好，哪个人就是菩萨了。脱离人道了，克制不住嘛，你就是人。然后呢，再做那种下流事情，你就是畜生。然后呢，再受惩罚嘛，你就下地狱。三部曲。
嗯。
明白了吗？
是的。好的。
嗯。感恩师傅。是的。然后也是一位很年轻的同修，他平时也经常做一些很舒适的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修行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说心魔过剩，然后就是不想修了，有退转之意。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节他？他自己应该怎么调节？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
怎么帮助他？很简单，叫他不停的要看白话佛法，不停的要听师父的录音。停掉的话就会掉下来，停掉就会退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怎么样保证他不读书读得好啊？不停的读，不停的上课，不能旷课，你知道吗？不能没有老师教，就这样了。
好的，他是这样的，师傅，他也拜师了，他自己梦见他自己的莲花掉下来了，说他业障有80%、70%，这种情况下有70%-80%吗？师傅？
有的多了，
有是吧？他自己知道，他说，他也经常做一些梦啊，梦见观世音菩萨，梦见师傅给他点化。这种情况是他自己身上有灵性，还是说他的心魔的一个，还是心气不正的原因啊？
就是心气不正。
哦，因为我之前也打通过电话问过师傅他这个事情。
他是男的女的？
嗯。
他是男的女的？
男的，师傅。
好了，你记住一句话。男孩子，这种男孩子的话跟女孩子的话，女孩子还好一点，男孩子最容易在色情方面出问题。好了。
对的，他自己就说他自己邪淫方面特别重，然后他就是爬不出来那种感觉那种。
啊，根本出不来。啊，而且他还自己手淫。
对他这个方面挺严重的，他一直就是寻求同修的帮助，但是他感觉他就小房子也念不出，功课也做不好，就是就觉得有点头大，就感觉怎么帮他呢？所以今天打通师傅电话，请师傅
经常看，经常听就好了。
好的。好的，师傅，就让他看白话佛法，学白话佛法，然后坚持把功课小房子念出来，是吧？
对呀、啊。
好的，感恩师傅，您太慈悲了。对，他要放松是吧？他这种情况还要多放松是吧？
放松无所谓，主要是
那个想忏悔一下，师傅，我就是去年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个男同修，然后我没控制住，就是属于就是那个先聊佛法，后来就变成感情了，然后当然没什么也没做啊，就是说，但是属于导致对方的莲花可能掉了，然后
肯定不行的。你是女人还憋得住，男人他在跟你谈感情的时候，他脑袋会杂念纷飞的，他就会慢慢的懈怠，听不懂啊？
去年的时候台长就说我了，完事我也当时我很痛苦，然后后来观世音菩萨给我托梦，先让我念87张小房子，观世音菩萨又给我许愿，不是那个又告我让我念108张小房子，我终于现在是属于快解脱出来了，然后后来 东南圣佛也给我开示，然后美国菩萨也给我开示，嗯，后来就告我说的不要我让我找同修，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干干净净的修，这样才能够就是说那个嗯保佑我不保护我以后未来能够。
你知道这种事情肮脏不啦？
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师傅，当时我脑袋像肿了似的，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现在知道。
这叫色魔。
我现在知道了，怪不得呢。
你自己看看吧。
那我现在师傅，
你到农村去看看。
得了，那我就。
真的，真的，你们不知道自己什么叫恶心的。你去看看两个猪跟猪啊，一个母猪把它放在那个架子上，好几个男的把它那个公猪再放在它的身上，你去看看吧。跟畜生一样还能做，你还想学佛，好，不要太恶心好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知道现在错了，师傅，我一直就想跟菩萨忏悔这件事儿。嗯，当时我可能也是动的意念不是很好吧，嗯，后来那个就是属于
后来，
嗯，
所以对这件事情菩萨早就开始过，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事情作为非常肮脏的来看，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好了，
是，
嗯，结束。
我知道错了，谢谢师傅。
再见啊。
哦，感恩菩萨，感恩台长师傅，
嗯，
台长师傅，您骂骂我吧，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
状态不好就是脑子糊涂啊，听得懂吗？状态不好就是脑子在，我们说就是没有依靠自己的正常思维啊。啊，正常逻辑思维啊，听得懂吗？
对对对，就是管不住自己，
啊，管不住自己嘛，就是情，跟你说了，没什么话讲的，管不住自己就是动情了，不管你动哪方面的情，听得懂了吗？我
知道了，台长师傅。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好了，所以我跟你说，只有情才会迷，才会乱，啊。所以情迷之后就意乱，意念就会乱，明白了吗？
不管动哪方面的都会有动情是吗？
对，
就是动心了是吗？
你就是动心啊，你不是单单男女方面，你比方说你在外面，比方说那个感情方面，跟朋友之间啦，对不对？跟老师之间啦，跟那个父母之间啦，那都是情啊，啊，万水千山都是情，还没听见过啊？
听见，感恩台长师傅。
所以你这就说你脑子坏掉了，听得懂不啦？
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然后念经也集中不了精力，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特别对不起菩萨，然后我就特别的难过。
特别难过，我告诉你，记住了，你还有这个感觉，那就是说明还有悟性。那你连这个感觉都没了，你这个悟性都没了，听不懂啊？
我就在菩萨面前，我就跟菩萨说，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好好的跟着台长师傅，跟着菩萨修，然后我都会坚持念经，但是我还是调整不过来。
调整不过来，调整不过来，就好好的把自己啊安静下来。一个人首先要静，而且要戒，戒就是要戒律，明白了吗？不要去，人家叫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不去。啊，最近啊，情绪稳定不下来就不出去。你天天看着家里啊，就这么几样东西，你就慢慢就静下来了。心动啊，哎呦，外面开心啊，哎呀，怎么，听不懂 啊？你再这样下去，你要变神经病的，就是忧郁症，听不懂啊？嗯，
我可不想得忧郁症。
嗯，已经有一点了。哦，恭喜你啊，已经有一点了。
别，台长，这个方面不值得恭喜。
好好念经啊，我告诉你，人生很苦的，学佛也是啊，来来回回啊，人就是在六道当中啊，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那个难过。你为什么跟台长讲讲话，你就会开心了呢？对不对？正能量，正能量，听得懂吧？正能量啊。
我特别想每次都打通台长师傅的电话，是不是很开心？
啊，记住了，你要记住了，开心就是因为法喜，法喜因为有正能量，正能量因为有正思维， 对不对啊？有正思维了之后，你碰见什么事情都能往正的方面去思考，你就不会有负能量，不会有阴暗面了。这样的话，你的思维当中就不会出偏差，出偏差就是因为有负能量，包括贪心啊、嗔心啊、恨心啊，脑子坏掉了。哎呀，一会儿哎呀，这个男的呀，这么喜欢我了，哎呀，人家这么看上我了。你去看看好了，你想想看你五十年后怎么样？你现在先想象一下。
老太太一个。
啊，老子不能再看了，现在感觉好了，左照镜子右照镜子，有什么用啊？
是啊。
你看看，有很多人整容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整容只能保持一段时间的，就是没有眼见啊，有眼见的人不会去整容，因为他保持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就会衰老的更快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师傅，感恩您慈悲我。
嗯。
然后我好想你，台长师傅，特别想你。
你要自己要好好的努力，要好好的看看观世音菩萨。要好好的想想应该怎么样做个人，几十年眼睛一晃就过了，听得懂吗？
是啊。然后真的感恩台长师父慈悲，然后我就在想，每次都是有的时候就在想，还好我遇到了佛法，还好有菩萨。
对啊。
佛法就在想，如果没有您，如果没有菩萨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我觉得还好我遇到了
你
们。你
知道吗？你知道吗？有很多小女孩跟你一样啊，全自杀了。你知道吗？全世界一年。像这种自杀的小孩子一百都几十万呢、啊、你相信啊，吓死你哦。所以啊，你还好有，就说明你有佛缘，有缘分，听得懂吗？
对啊，我真的是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你所以只要是有佛缘在，你就好好的活着，因为你以后会很好的，所以你这段时间一定要艰苦的熬下来，听不懂啊？
我会的，台长师傅，我一定会坚持下去。而且我越不想念经，我就越要逼着自己念经那一种。
对啊，你要记住，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因为你这个孩子以后运程挺好，现在会有些挫折。你最早长就是生长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嘛特别顺，害了你了，你明白了吗？
是。
大家都捧着你。啊，骨头轻了。
那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
对了，骨头轻得不得了了，以为哎呦天真浪漫呢，还灿烂辉煌呢。
所以说，就是说，我是现在我遇到了佛法，就知道了以后我要更好好的去做，就算以后再好也是为佛法。
对啊，你现在的、
啊、
你现在种下去的种子要以后发扬出来。你现在种下去的种子要以后才能发出来，听得懂吗？你现在这一些忧郁症就是因为你的过去，就是现在想不开的，就是因为你过去没修啊，听得懂吗？
是我好后悔，有的时候我过在菩萨面前，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不从小就遇到心灵法门，就懂因果，然后我就不会现在这么苦了。
对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想着为什么不生在印度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一样道理啊，问题你要有这个福气的，你要是能够生在佛陀那时候，你不就有福气了？有些人生在二战的时候生出来就去打仗了，有些人生在二战的时候生出来就被希特勒犹太人就被希特勒杀了，小孩子。所以要生在不同的时代，要珍惜你们现在生在这个和平时代，这么好的时期，所以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听得懂了吗？
对呀、啊，而且我特别的是，我觉得很幸福，能够遇到台长师傅、真的特别幸福，能够遇到您。
啊，乖一点的，要做好孩子啊、明白吗？
我会乖的。
菩萨都说，菩萨都说你们是好孩子，所以菩萨才这么辛苦的下来救你们。如果你们都是五欲六尘所染，都是已经像个恶魔一样，你看几个人下去救你们了，明白了吗？
不会，都不敢做坏事，所以说
对了，干净一点，不做坏事嘛，对你们自己好啊。因为以后你在这方面不造业的话，你以后晚年会平平安安，明白了吗？顺顺利利，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啊，有的时候意念里面有一个坏的想法，就赶紧摇脑袋说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对的。 哎呀，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上天了，可以上天了。
上天，我也要在您身边，记得带着我，台长师傅，好不好？
带着，带人多呢，你们都乖一点，都能带上去，明白了吗？
嗯，
好吧，
一定会乖的，不能让您失望，不能让菩萨失望。
嗯，你要记住了啊，自己要想通、想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一想通了就是菩萨来了，一想不通了魔就来了，明白了吗？
是是是，所以我就感觉他特别不想让我念经，然后我就一定要念，我就坚定自己信心，越不想让我念经我就越要念经，就要好好的去念经，然后消我自己的业障。
对啊，多乖的孩子，多好。
嗯，
这么小
然后
就能有佛性，就有悟性，就能精进，那就是已经是这个成佛的这个基础已经在打造成佛的基础了，非常好。嗯，
主要是台长师父教的好。
嗯，乖一点，
要不然我什么都不懂。 不会的，台长。
白话佛法每天要看，这是台长现在跟你们这个大声的呐喊，每一个人学心灵法门的都必须看白话佛法，否则就是念经小房子根本没有智慧啊，解决不了生活的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台长师傅，我会好好去看白话佛法的。
听得见，
听得见吗？
听得见。嗯。
啊，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稍等一下。弟子首先跟师傅分享两个梦境，就有一个同修嘛，他就是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叫胡小琪的，应该是他身上的灵性，然后就跟他说嘛，分享。他说，我是一只深山上修行千年的狐仙，然后在人间的时候呢，由于贪恋情爱，纵欲过度，投为狐身。我做狐狸的时候被奸人所害，坠崖而死。于是我的游魂就在山洞中修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修出了道行，惨死了那个人，以血钳齿，因果轮回丝毫不爽。当我以为要息事宁人的时候，那恶气又缠上我的身，日夜痛苦。最后我去拜访应能大师，大师开示我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下嗔恨，冤冤相报是无有出期的。于是我放下嗔恨，潜心悟道，最终修成了上仙。我跟这位师兄的缘分是佛缘。有一次，一天我在山上寻找食物，被猎人的夹子夹住，然后遇到这位师兄，他救了我一命，并给我做了三皈依，拯救了我的灵魂。于是我就日夜守护在这位师兄身边保护他。今世这位师兄遇到心灵法门，我每天跟在他身边修心念经，舍欲悟道，放下自我，修成了离凡身，修行心灵法门。因为跟大势至菩萨有缘分，大势至菩萨开示我要离欲凡行，舍欲悟道，断欲去爱，脱生了死，成就佛果。这个名字也是大势至菩萨给我起的。离凡身在无色界天，学习心灵法门，我学到了无我、慈悲、大爱、正信正念、离欲凡行。我做的好事就是用自己的功德救拔苦难众生，弘扬佛法，救度天下苍生。我希望心灵法门的师兄能够紧跟师父的脚步，正信正念，莫迟疑，莫懈怠，勤修戒定慧，断掉贪嗔痴，离欲犯行，早日证得果位，谨遵师命，报佛恩，众生恩。然后这位师兄梦到第一次梦到这个梦以后，第二次他又梦到，就是有一个脑袋圆圆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就是在梦里就亲他，然后他问他是谁，然后他说他是就是前面那个梦境里面那个狐仙的朋友。他说他前世是一只小毛驴，是跟这位狐仙在一座山上修行，然后有一天猎人来了以后夹住了那只小狐狸，他百般阻挠还是中了猎人的圈套，然后他看那个小狐狸没有救了就放弃了，谁知就是之前那个同修就救了他，然后给他做了三皈依，然后这个小毛驴也跟他们默默地在一起修行，遇到了心灵法门，然后他还见到了台长的法身，台长法身给他开示如下，身乃万恶之源，放下恨心，远离三途，放下嗔心，远离地狱，放下痴心，远离苦恼， 放下自我，得道成佛，放下淫心，离欲犯行，放下迷惑，自信般若，放下五欲，得道成仙，放下贪嗔，地狱永无，放下放下当放下，看开看开要看开，般若般若亦般若，成佛成佛必成佛。听了台长法身的开示，天上顿时掉下了七彩的莲花，十方诸佛前来赞叹，韦陀菩萨给我做了皈依，带我到他的竹林精舍潜心悟道，证得菩提。现在我修成了小罗汉，我发愿生生世世护持心灵法门，惩恶扬善，正念永存，精力图治，继往开来，闻佛妙音，度尽有缘。
嗯，
啊，师父就这两个梦境，
嗯，很厉害，
分享一下，
很厉害。因为你要知道啊，
嗯、
所以人生修佛的人，稍微一不当心，可能就会误入歧途。你看看，
嗯，
他变成狐狸啦，狐狸精啦，
嗯，
他上仙的话已经很好了，上仙基本上已经在天道了，
嗯、
明白吗？
嗯，
所以呢，所以那些人其实也很苦的，这些事情呢，讲老实话都是真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一不是我们人要闻佛法，连有缘众生啊，凡是有缘众生，他们虽然不会说话，
嗯、
但是他们境界照样可以修的。明白了吗？
嗯
嗯，
好、啊，明白了，师傅。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平时修行心灵法门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一门精进、正心正念的话，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有一些善灵，它也能够跟随我们像这样一起修行的呢？
那当然啦，因为你的前世可能有人救你，或者你救人家，都是一种善灵。你去看有些人说呀，我好像碰到有麻烦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我，就会有人保护我，实际上就是这种善灵呀，明白了吗？
哦、
所以有些人的悟了失误了，哎呀，好像是说是菩萨跟他讲的，实际上就是他身边的一些护法神啦，或者他前世的那些善灵啦。你现在知道师父很厉害的，我告诉你，我就这么不停的救人，不停的救人，天上地下全知道心灵法门。你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傅。那如果说一个同修他真正好好真修实修的话，是不是其实当他身边的这些灵性，或者说曾经也是要问他要经的这些要经者修了以后，他其实相对来说小房子的总数也会减少呢？
当然了，你如果只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念经，有人帮助的话，你的功力加强，你小房子当然数量就减少了。就是这样，
啊，就是这些灵性也可以靠自己的修行，然后了生脱死，就也不一定再要问那个同修要更多的小房子。
对对对对，要看善灵还是恶灵了。一般的恶灵嘛，就是来要债的、
啊，
你要说不给他小房子很难，但是一般的善灵的话就很容易，嗯，明白吗？
啊，好，啊，好的，师傅，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就是当年那个狐狸在修行的时候嘛，他修了很多很多时间，修成了上仙，然后被那个猎人就这样杀害了嘛。杀害以后，他就是就又去报仇，给这个猎人报仇。但是最终这个猎人被他害死了以后，为什么这个因果没有了呢？然后这个猎人又变成了那种恶气，又缠住这个修成上仙的狐狸的身呢？
这个不就是冤冤相报吗？你把他杀了，你这自己功力又下去了呀，听得懂吗？你如果自己修，你不去杀这个猎人的话，那你这个功力就上升了呀，因为你去报仇了、
哦、
你报了仇之后，那你自己功力就下降了呀，就这么简单了、嗯
哦、所以师父叫我们在人间一定要忍辱精进，就是碰到很多的、
啊、
其实冤结啊，或者来问我们讨债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忍一忍，能够克服，能够化解的话，其实不但了却了这段姻缘，也是给自己成佛出离六道也是多增进了一步。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师父有时候有意讲你们弟子讲了严重一点、
嗯、
你们弟子如果觉得能够接受得了的，其实你们就是在了掉自己身上的业障呀，就是我在帮你们消，就等于不是你们的业障在消，是师父在先帮你们消掉。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比方说这个人踩了人家了，他没有赔礼道歉，这个人很厉害的，冲过来要揍他了，但是呢边上有个人冲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赔礼道歉啊？你这种人怎么讲他，你说这个人还打他吗？就不打了，你不是帮他消掉了，师父们就专门扮演这个角色呀，还不懂啊？
嗯，
这个人很快要倒霉的时候，只要师父讲他几句他就不倒霉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一个小孩子做错事情了，妈妈爸爸跑过去，人家小孩子把人家脸打得肿起来，人家拉他儿子到派出所去了，到公安局去了，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冲过来把自己孩子一顿臭骂，那人家就算了，对不起对不起了，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了、
好了。
针对这狐仙当年就是修偏差，然后那个投为狐仙的，因为他那个贪恋世间的情爱嘛，想请师父开示，因为我在佛经里面也看到过，就是爱不重不生娑婆，情不重不堕轮回嘛。然后佛经以前也提到过，就是情欲不除，尘不可出。而且师父也是三番五次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作为修行人一定要克服人间这种情欲爱欲。但是呢，作为男师兄，包括我自己，就是在这方面，就有的时候都比较难以克制住。想请师父再针对这个问题，针对男师兄怎么样去克服这方面的问题，能够开示一下。
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人有七情六欲，那是这是因为你，这是为什么视为人，因为你是人，对不对？师父没有说你们有七情六欲不对，但是克制你的境界会上升。那么怎么克制？那么有很多的方法，主要是把人看成一种高级动物。只是会说话，会有思维而已。如果你是菩萨，你就不是动物了。所以你看人很脏，对不对啊？所以在佛经上讲，人不但有七孔，还有九孔，就是说每一个孔都会流出那种肮脏的液体。那么你说你经常想想这些，你还会对一个美女啊，对一个美男啊，你想想恶心不恶心啊？鼻子里边都是鼻涕，耳朵里都是耳屎，眼睛里都是眼屎，嘴巴里都是牙齿，你还抱住他去亲啊？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让你们都知道这些，马上出汗了。还有两个孔就不讲了，脏的嘞。你说你还会对这种情欲产生感觉吗？所以这是从思维上来克制的一种方法，还有从欲望上。自身的肉体上如果产生欲望怎么办？只要脑筋人家说这个男女之情你如果不去想，它自然出来的，叫比方说它会自己会消掉的，叫精满意泄。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很多的那个卫生器啊，这实际上就是帮你一种排泄实际上这就是在帮助你。所以为什么女方她不容易产生这种欲望很重，而男人就比较重呢？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自己去考虑，就是说脑子里不要去想，明白了吗？不能脑子里有哎呀这个女人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是最重要。脑子里不生，你就生理上就不会有反应。所以最主要管住的是心，心管住了，你生理上就能够克服住。明白了吗？